各位，也许在你的生活当中，你碰到了，也许也觉得自己有哪个地方自己做得不够好，做得不够尽心，或者哪个地方我们啊委屈了人家，或者我做错了什么事情，那个错必须真正的忏悔，度脱他才可以。所以你看六祖坛经哈，慧能出来弘法，其实你知道他所弘的就是般若禅，就是这个般若。而他在这个地方一开始谈总净心，要大家把心清净下来，总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然后才开始说啊，讲他的得法因缘啊，然后接下去他要谈的是什么呢？是介绍完了他自己得法因缘以后，他就要说的是啊，谈到要这个要皈依三宝的事情。可是要做皈依三宝的课题，他必须要先忏悔，是不是？所以叫无相忏悔。那个无相忏悔呢，是那个经文很清楚啊，就是弟子从前念、今念、后念，念念不被愚迷染，所有从前恶业、愚迷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弟子从前念、今念、后念，念念不被骄狂染，所有从前恶业、骄狂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弟子从前念、今念、后念，念念不被嫉妒染，所有从前恶业、嫉妒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这三个无相忏悔，是等于忏一切的贪嗔痴慢疑邪见，他全部都忏。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课，忏悔自己的过错啊。那么这个你就知道，人要做到十全十美是不可能的，在人间里头。所以我们又回过头来，既然我没有办法做到十全十美，所以我们也知道在这里我知道忏悔，我知道发展这个般若。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得到，是这个临床死亡经验只谈到临床死亡的那一小块的时间，但是往后的他没有办法，再长一点他想回来说也没有办法了。所以我们不可以执着于细论之中。各位，在你的一生当中所碰到的好的坏的都不应该放在心上，都应该要放下来啊。以前过去我跟大家这个提醒过这个事情，我有一个长辈，他要往生之前，他就跟我讲，他说，请你在我刚刚要走那段时间，请你提醒我一下，所以你的病现在全部都放下来了，你的人生所碰到的这些啊，这个崎岖种种的这些心结全部都已经到此放下来了，好好的往生极乐吧。这是我一个长辈跟我讲的。而我们呢，也当然要这样干，在那个时候及时告诉他这件事情，提醒他这件事情。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聪慧的人，他才会提醒啊他的这个家人啊，看谁在身旁都应该这样子啊提醒他。所以你看细论的意思应该很清楚。所以过去白居易到鸟科禅师那里，他怎么问？他问的是用诗来问啊。我去看了这个白居易以前做太守的啊，那时是在这个苏杭这一带的，那里确实是风景很美的地方。我到那里就想到这件事情。哎，他说到鸟科禅师这个地方呢，因为鸟科就住在树上，做了一个像鸟巢一样的东西，就住在树上。哎，他说他去的是问他的是用诗来问他啊，他说特入空门问苦空，敢将禅事问禅翁，未若梦是浮生事， 为福浮生在梦中，请你告诉我，我的浮生为什么如梦？他的回答呢，是来时无迹，去无踪。有什么东西你可以带走的吗？你曾经带什么东西来吗？来时无迹，去无踪，去与来时是一同。你来的时候，去的时候，其实手里面都是你，都是空空的，你连身体也没有。何须更问浮生事？你就不必问这个浮生事最后会什么，他只是在这个浮生而已。何须更问浮生事？只此浮生在梦中，其实你的浮生其实如梦。这个地方我要跟大家再解释一点，如果我们跟人家讲这件事情，有很多人会觉得你把人生看成这样会不会太消极？对，我大学的同学，我的同学就会这样跟我讲，他说志炫，你怎么会这么消极呢？我说不是，我是看了人生如梦，可是我懂得逐梦啊，我逐完了，我拍拍手就回家啊，可是我当时没有办法这样跟他讲，你知道吗？所以当时我也曾经有过排泄不良的现象，你懂得这个道理吗？哦，有一天我突然间对这件事有所了解了，我已经把答案刚刚就告诉你，就是这样。我很多人不是告诉我们人生有梦最美不是吗？对，这句话是很真实的，有梦最美，可是你要知道它真的是如梦，你要懂得逐梦，而且最好逐一个好梦，千万不要逐一个噩梦，是不是这样子呢？但是好梦完了你就要怎么样，大梦初醒，是不是？总是要醒过来的，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啊。这个所谓这个无序论法理趣轮字门啊，就是这样。因为人间其实就是序论，所以你能如此的时候，能这样看的话，一切法啊，无乐无我，不可得离言说，一切法本性尽，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本性尽。你要清楚这件事情，受持者呢能够得无碍智，你到哪里都无碍了。我们看怎么，我们随处都有障碍，你不觉得吗？你现在在讲堂里头，你我都没有障碍哦。你只要出去才开车，哎呀挤成一团，你又有障碍了。哎呀，你车子刚好那里刚好到那个地方它变红灯了，那你又叹了一口气，那就是你的爱就多啦。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是免不了有的符合我们的意，有的不符合我们的意，但是这两者对我们来讲，我们都以面对真实的态度去面对它，而不是变成了我们内心里头的一种冲突，我们在那个地方产生了这么多的障碍，在那里使自己觉得这个生活变得这么困难。所以我很庆幸今天这个下午这个真言上人他在台北有一个座谈，好多人去了，我也去了，他邀我去了，然后听了他最后的一段开示啊，这个也真的是很好。然后这个他在最后开示这个地方，他谈到这个所以遇佛这件事情啊，其实让每一个人都感觉到参与了遇佛，好像洗涤过一样。所以回来的时候，这个几位校长，我搭他们的便车，他们就跟我讲说，今天正眼上人谈到遇佛这一个这么重要的事情，每一个人都应该懂得遇佛。我说对，我说这个经典里头讲到遇佛有几个很重要的东西，大家要掌握。你看 浴佛其实在古印度的时候，他们觉得在红河里头把它洗一洗，好像洗掉自己的障碍，洗掉自己的尘劳，洗掉自己的污蔑。古传说里头也让我们活得比较喜悦一点。这个东西后来在佛教里头，它也就形成了一个一个浴佛的一个象征式的语言。但除此之外，每一个小孩子生下来以后都要经过洗，要把它洗过。所以佛诞生的时候把它洗过以后，佛呢就在地上走了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走的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你能了解他的意思吗？古印度七代表着永恒，代表着无量，代表着很多很多的意思。所以七七做一个七，一个七，一个都是叫做七。打禅七也是一个七，不是只有打七天而已。我在这里打了一个七，我就等于是永恒了，得到这个禅味，得到这个法味才可以。所以七，他走七步，为什么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呢？就我生活于天地之间，我生活于天，这生活于天地之间，从生下来开始，这个地方是什么？其实用细论法来表达无细论法，是不是？表达这个般若是什么？唯我独尊。这里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我们永恒的佛性，那个我才是最尊贵的，就是刚刚我讲的黄檗大师讲的独坐大雄峰那样子的没有牵染的那个状态。第二个呢，第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我们的般若智，我们的佛性，见性佛性这一块，这个部分是不生不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不长不断的，而且它与一切因缘相应，都不起障碍的，那个是这个般若智这一块。也就是以前我给大家谈过，这个谈到这个智者大师在写这个华严经的这个书的时候，他对于这个如来呢，他的解释是如来者呢，如所从来，无所从来。这有两个，无所从来就是那个般若本性，也是我们的佛性的，那是无所从来，一切具足，用起来非常方便，是他本来一切具足的，是我们常常忽略了他，被尘劳给困住了以后，我们追着尘劳走，结果我们却丢掉，我们却不是丢掉，是我们疏忽了他，我们忘了他。那么如所从来的部分是，你来人间走这一趟，虽然每个人都平等性，每一个人都具足如来本性，但是每一个人因缘都不相同，所以每一个人的人生都不一样。既然每一个人的人生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因缘不同，根性不同兴趣不同，环境不同，既然都不一样，但每一个人都要怎么样，以他如所从来来生活。你赚较济钱，你用较济钱的方法去生活嘛。你们要住豪宅，我们也不反对；你要住这个大楼，我也不反对；你要住公寓，你要住都很好。但是我就是还在乡下住小小的矮房子，我也仍然安之若饴，这样可以不可？这样才对。意思就是说，我们用不同环境不同，我们的生活大家要注意，就如所从来，我能掌握它。所以不同的年龄，不同的际遇，不同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般若，我们也很清楚用我们的因缘去生活，所以那个是如所从来。所以小孩子这几天放榜了这个 考到哪一个学校，因缘在那里，那就好好去练就好了，是不是？那这个鼓励他好好的发展他自己啊，这个应该努力的地方，他就是这样。所以因缘不同，所以如所同来。个子高的人有个子人高的好处，个子人矮的人有矮的好处，数理好的人有数理好人的好处，体力好数理不行的人有体力好数理不好的好处啊啊！所以各自活他自己的如来，那个是如所从来。我们了解是这样子的时候，我们也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生命世界里头，我们掌握了这个这个般若啊，能够掌握的好，那么这个世间的如来或出世间的如来，它是这两个是相应，也是分不开的啊。好，我跟他们在车上谈这里，他们跟我讲说：“哎，老师，遇佛这件事情是需要有人更多把这样事情解说清楚，大家才觉得遇了佛以后洗掉了自己的尘劳跟障碍，遇了佛以后我们自己的般若开展，遇了佛以后我们跟如来法界相应，要有人真正把这件事情。”我说正言上人就是提醒大家做这件事情啊，要不然要那个仪式做什么呢？那个仪式只是一个仪式而已啊，但是他所蕴含的意涵却是深远的啊，它本来就有的啊。大家了解就是如此，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又是如此的幸福，你不觉得吗？我们怎么可以听到这样子的法味，让我们也能够不管在不同的扮演不同的职场、不同的角色、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机遇下，都能够开启这个般若，这就是我们觉得幸福的地方啊。所以几位校长，我们聊得回来，谈到幸福的时候，大家都异口同声说：“对，真的，我们很幸福，也很雀跃。”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此刻当下各位有没有啊？我看好多人都点头啊，是不是？那就好。我们再看第七啊，入广大轮法性平等门。什么叫广大门？就是这一个啊，因缘所生法世间法的这个，你来了啊，出世间法也包括这里头，这整个都叫做广大门。可是无论是世间法的或出世间法的啊，那么其实是平等。就是在世间法里头，你的因缘不同，你的造化不同，你的际遇不同，但是也都是平等。所以我们了解彼此都不相同，就不应该互相比较啊，所以它才叫做平等啊。所以现象界在我们的生命世界、有情世界里头，这个广大轮里头，必须以平常心来看待才可以。如果我们以平常心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喜乐。如果我们用比较心来看的话，几乎没有一件事情有喜乐的，因为我一直比上去，最后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又觉得太孤单了。最好的是什么？是平常心。一个能够把握平常的那个人，把用平常心去看事情的那个人，应该是最幸福的。我记得我以前读近思语的时候，正言法师讲过这段话的，他说能够保持平常的心的这个人，他是最幸福的。确实，可是多么不容易，要保持平常心这件事情多么不容易。他今天是我的朋友，他得到很好的成就，我要用平常心来看他，用平常心看他，我才不会嫉妒，我也才不注意过度的逢迎，是不是？要用平常心来看待他，我们也会欣赏他，我们也会肯定他，我们也可以向他学。但是平常心，我们碰到了这个我们周边的人，这个人很困难，我们要帮助他，而不是也要用平常心来看待他， 你要教育子女，也是用平常心来教育子女，要去啊培养夫妻的感情，啊培养婚姻幸福的婚姻，也要用平常心来培养。凡有所执着，凡是啊这个有着相的，通常都会变成失衡的状态。所以以平常来看的时候，看一切事情都可以看到每一件事情它本身带来的喜悦。你也许会这么想，那只小小的小麻雀从屋檐飞到那个树枝，那这样飞一段而已，它停在那个地方，它就啾啾的歌唱，说我飞得多好，飞得多高兴，可能是这样。我说这只麻雀它就不叫麻雀了。它如果飞到那个地方说，你看人家大鹏鸟一飞可以飞多远，我只飞这一点点，我好悲惨哦，那它就这个麻雀，我看它就真的麻雀了。你要想想你自己，这个也不满，那个也不满，这个你也觉得好像受委屈啊，这个也都是别人的错，别人导致自己变成受害。你有了这么多困扰在这里的时候，你的这个心就不叫做平常心了。平常是用持平平等性来看一件事情，其实每一件事情你用十全十美来衡量它的时候，每一件事情都构成你的压力，而且你会越做越觉得沮丧。但是如果每一件事情你就那一件事情做完了以后的满足感来看的话，那即使是辛苦的事情你也会觉得我不错。你看嘛，这个以前我有一个这个工人的朋友，他跟我讲，他说我们真的很辛苦哎，每天都要挑这么重的东西啊，很辛苦啊。我说可是你挑得动啊，有很多人挑不动啊，甚至有的人连走路都走不动啊。还有你在挑的那些东西也是在给这个社会添了很多东西，你不觉得你是在做布施吗？他说如果这么想的话就达观一点。我说不叫达观，这样想是真理才是真的。你去看，如果你拿你的小孩子跟别人去比，比如说别人考第一志愿，我们考第三以后的志愿，你心里面会觉得很不舒服。但是你这么想，我们的小孩子很好，他考到了第四志愿、第五志愿，很好，他适合他去哪里，在那边读比较自在一点。老师是真的是看的，有些孩子他考到第一志愿是不幸考到第一志愿，你知道吗？我心里面看到他那个样子，他真的不幸考到第一志愿。为什么？人家别人考到第一志愿是很自然的，他也就可以交差，他是读得这样的躲在外卡在边上，他还不行。他考到第一志愿，你有什么好高兴呢？所以我觉得用一种平常心来看啊，我们做一个普通的人，我们过得开开心心的，那你要去把它当成做一个不是普通平凡的人的那个位置的时候，可能就不太一样了。那就是说还是要弄清楚适合才去，不适合不要勉强。今天这个社会其实是功利化的这个价值过度的发达啊，所以大家都催逼着，无论是在工作的表现啊，或者是成就，甚至于在教自己孩子就学就业的这个方面呢，都把人推挤到一个挤压到已经不成人形的状况。它破坏了人的生活，破坏了人的精神。这是今天这个社会，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觉？我觉得下一代的年轻人会更辛苦，是这样子啊。所以他告诉我们，入广大轮，你要入这个啊，世间出世间法这个广大论里头，但是你要看清楚，就是要用平常心来可以。所以赵州他年轻的时候，我们讲说啊，这个常常讲说赵州讲的平常心是佛。赵州有一天问他的老师蓝泉，他说什么是道？什么叫生活之道？什么叫这个觉性之道？蓝泉给他回答说，平常心是道。他说你抱持着平常心就到了。 赵州就问了，那我怎么样才能够达到呢？他说，如果你蓝泉给他的回答说，如果你有了想要达到的那个念头，就已经离道很远了，会不会？如果你想了也要变成像佛陀一样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沮丧？因为佛陀毕竟是佛陀啊，你毕竟是平凡的现在在这里呀、啊。可是我们也并不是那么不争气，说我们不学佛，所以我们要懂得的是，我们对一切有情众生可以将心比心，可是我们对于佛十方如来，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心来比如来的心。用我们的心来比如来的心的时候呢，我们是上弘，不断的向他学习上弘。可是我们用我们的心来跟这个一切有情众生相比相应的时候，那将心比心的时候，我们就下化，我们就真正能够普度众生。所以上弘下化是同时都要的。所以这个蓝泉呢、啊，有老是这个被这个赵州啊追着这件事情不放哦。赵州常常都在问他这件事情，那你不能再说清楚一点什么叫做道？有一次还是问到这个问题来，蓝泉跟他讲说：“昨夜三更月到窗，在昨天晚上哈、啊、三更的时候啊，月亮哈 啊他。”就是很明亮的月亮，它照着这个窗户，从窗户照进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就这一句话，赵州就彻底懂了。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心里头有时候很像黑夜，你不觉得吗？我请问，我要不然以前为什么要用禅灯来比喻怎么点亮我们的心呢？因为我们常常会执着，我们常常会陷入无明，我们会常常啊这个在这个地方迷失，所以等到有一点光，有这个亮的光的本质，所以它是昨夜三更啊，月到窗，到了窗口来，它射进来了，就这么一点点光，结果我去看到了。等到明天这个阳光出来的时候，我看会更清楚了。我们有时候常常就缺乏那一点点光，那个点灯的功夫啊。所以入广大轮法性平等门这个地方呢，我们把它看看，它是以一切如来轮啊，一切如来轮说如来之相，宣说入广大轮啊，甚深理趣平等性门，入金刚平等性。你看这个平等性，义平等、法平等、运平等、戒平等啊，入地平等，入善法平等，入有漏无漏法平等，入一切平等性，能入一切性论。也许你会讲，那个人学禅，这个人学净土，他是在慈济，他是在佛光山，他是在这个我们讲堂，其实是平等，义平等、法平等、入地平等、平等。你看啊，我们看看这个人，他要进佛，接触佛法。哎，你用净土的方式，他进来了，很多人都来了，但有些人他不起作用，是不是？哎，可是呢，你跟他讲说，我们一起来做慈善的工作，这就是佛要我们做的。从这里来，他进来了，通通进来了。哎，所以说不同根性，不同因缘，但是是平等的，不是哪一个比哪一个高的问题，是契机应缘的问题。所以你也知道法性平等在这个地方，所以入广大人法性平等门也就是在这样。所以你读到大般若经，你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自己内心也就平等起来。你就看哦，这个人他是在哪一个道场，那一个人在，你不会在那个地方以此啊非彼，以彼非此，就不会了。因为你自己知道，你也慢慢清楚了，而且每一个人都依个自己不同的因缘、不同的法门去得度、去开悟。你也没有那一个门他能进的，不见得你的因缘进得了那么香气。所以度化本身就是般若，每一个人呢也就在那个地方契机因缘，他 他开启了这个般若，所以我们也必须要知道这个道理才对的。对，入广大轮法性平等门，受持者呢能善悟入平等性啊，那么这个即证正等菩提。所以这个平等性实在太美了。董事长跟我们这个作业员，你看起来是不一样的。对，如果你把它看成一样，那你一定有问题。它确实不一样，寥寥分明，但是怎么样，平等性。你在看董事长跟看一个作业员之间，你的心是平等的。佛的心，佛看这两个人也是平等的。读最后一名跟读前面一名，他其实也是平等的。虽然一个是第一名，一个是最后一名，但是我们很清楚，但是他是平等的。为什么？法性平等，各自在那个地方得到喜乐，各自在那个地方得到适当的因缘。但是有时候也会这么想啊。以前我就要讲这种事的事情，他们都说我的观念陈旧啊。我想想，我不是，应该不叫做成就啊。你有没有觉得需要每一个人都念大学吗？在开始在谈这个问题，要把大学广设大学的时候，我不认为，我不觉得，我到现在还是就不认为要每一个人通通念大学。为什么？因为你用平等性来看的话，它因缘不同，有些人适合念大学，有些人适合念职业学校，念技术，念专科，然后他如果想进修，慢慢再去进修。每一个人不同的地方打不同的基础，每一个人，问题是每一个人都觉得他自己有用的时候，都以平等性来看的时候，这个社会才带动了一个真正的祥和之气。你把他每一个人通通都念完了，通通都大学毕业了，我是确实以后不晓得怎么样，这个将来他们的环境适应上啊，他高不成低不就会是怎么办。我们用一个横断面去看一个东西，有时候并不见得看得那么准，但是本来就这样啊，就是诚如《妙法莲华经》所讲的嘛啊，他的道理就是啊，就是这个一时等数嘛，就是这些花草树木有毒无毒，就是这个雨下来，雨露均沾。但是呢，不管他这个社会本来就需要各种不同的人，不同的因缘，不同去发展，这个社会才是健全的社会嘛。而且都是平等，都值得敬重，应该发展都值得敬重的这一块，应该从这个般若的这个入手来看这件事情，看这个整个人生这个价值观才对的。但是我觉得现在一年毕业这么多，这些人他们的就业的方式怎么去调整？因为他要回来再去做那个比较基础的工作，他变成没有训练，不晓得怎么做了。而且有了太多的人，他受到的这些基本的训练不足，社会的生活的历练又不足，所以你会觉得他出来做事情的时候，似乎好像跟现实生活当中有一段距离。这是企业界的人已经开始跟我反映目前的这个困难了。所以早一点大家能够了解般若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啊，这个真正懂得入广大轮法性平等门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还是看起来还是比较是这个一个均衡的一个想法。那么我们看到说佛陀这么样子的把一个门一个门告诉我们，并不是说总共只有这十三个门，他一个门一个门来解释，是希望让我们啊这个更有次第的去了解这整个的一个生活 这个修行上你所面对的各个不同层面，而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平等性来看，所以受持者能够善入啊，善悟入平等性的时候，你看看那个时候工人就自然就要得到应该有的敬重，这个农人也应该得到应该有的敬重，管理者应该得到应该有的敬重，各自有不同，但各自都受到肯定。一个社会的基础要从那里去建立，它会反而是真正入广大轮，法性平等。也许这样子的一条路也是最后还是要去走的路啊。这个每一个人，你不可能叫每一个人通通成为这个啊，受过这个要受那么多的这个跟他的因缘不相契的教育，所以这几年这一两年，我如果到大学去演讲，我是常常跟他们提醒，我说你是可不可以在大学里头设一个就业职业训练的一个计划，那个训练的那些时数可以抵一部分的学分，那他们呢虽然练的是有一些出去的就业不是那么直接的，没有那个就业工具价值的这些人呢，你把他训练成他可以在商业上做一点商业秘书，可能最基础的东西啊，这些人他们大学毕业工作至少手有寸铁，总不至于手无寸铁，有是不是应该这么做？我发觉现在有人告诉我说，学校里头这个东西正在好多学校都正在酝酿，我觉得我希望是如此，要不然这么多年轻人他要去面对他的这个职场的时候怎么办，甚至于我觉得这一些人他们都练到大学，然后他们其实地质根基也都不错，如果能够帮助他们去考一些证照，发展一点他们就业的能力，那他们出来的时候要找工作也比较容易，所以学校必须大学也能够做一点。你看起来这是一个教育或者是行政的问题，我看起来是一个般若的问题，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入广大轮法性平等门这个地方啊，你看起来是好像说是它是佛经，你把它弄贯通了以后，你在你的家庭，你在对人生的看法以及对待你周边的人的看法，你也会开始有一个慧眼来看这些事情，而处理的态度也就会不一样。所以这个我们真的很幸福，可以练到可以读接触这个大般若经，这是多么令人雀跃的事情啊。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圆满哈。